Man， 好，那么呢，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课题呢，叫泥土你好。那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你有上过泥土你好这一课啊，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你没上过这一课啊，但是没关系，如果说有上过的，你可以再复习一遍。如果还没上过的呢，我相信这个晚上你会在这个信息里面，你会得着不一样的一个对神的看法，还有对神的一个认识，或者对圣经的一个重新的一个看待哈。我发觉就是说，如果说你之前有上过这课，那么呢，你觉得嘿很棒，但是呢，哎，我都上过了，我还要上吗？我告诉大家哈，有时候很奇妙的，就是说你在2019年你听一场道。跟2020年你听一场道完全不一样的。有时你在2010年你神教你一个功课，到了2020年神再教你另外一个功课，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就鼓励弟兄姐妹，如果说你上过的话，你可以重新有一个复习。当然有些点我也会以一个比较新鲜的点去跟大家分享哦。好，感谢主。好，大家看看这个 PPT 荧幕上哈，今天晚上分享的叫泥土你好哈，所以你可以跟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说泥土你好，泥土你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泥土啊。好，那么呢，泥土你好，真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泥土吗？好，任何东西不要相信我讲的，也不要相信传道人讲的，任何东西相信谁讲呢？圣经里面讲的，阿们。好，那么呢，泥土你好，这里呢，这个是今天晚上的目录哈。好，那么呢，我们就开始了。好，那第一个部分呢，就跟着讲说，谁是泥土？我是泥土。哎，谁是泥土？我们就是泥土哈。那我说我们是泥土呢，任何东西还是不要相信我讲的。回到圣经怎么讲哈？那圣经里面呢，在创世纪这里呢，就有很明显的说到什么呢？创世纪二章七节，这里就讲到，我可以邀请创意来帮我读一下吗？或者自由你在吗？自由你也可以帮我读一下，或者创意。
自由在的。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好，谢谢哈，可以再读大声一点哦，你再来一次好吗？大声一点点。
第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好，我们看到在创世，谢谢。我们看到在创世纪二章七节说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他是原文是魂哈，应该叫有灵的活魂才正确哈，名叫亚当。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呢，就是用地上的尘土啊，对不对？地上的尘土造人嘛，对不对？那过后。这里呢就讲说，过后说将生气吹或怎么样呢？所以我们看到上帝造人的时候呢，用地上的尘土啊，大概圣经没有清楚，允许我们有一些想象哈。大概我想可能上帝呢就是拿地上的有一堆的土哈，那上帝用手戳戳戳戳戳戳到大概像你的样子过后，上帝就吹一口气到这个泥土。当吹到这个泥土的时候呢？吹进这个泥土过后，上帝那口气哈，跟泥土碰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魂就诞生了。所以因此呢，人就有灵、有魂、有体哈。所以呢，在这里呢，灵呢在原本是叫 ruah， 大家学我发音一下 ，ruah 是希伯来原本叫 ruah 啊。然后呢，魂是叫什么呢？魂叫 nadesh。 身体叫什么呢？身体叫 basa。 所以基本上呢，大概我们看上帝的创造人呢，就是有灵有魂还有体。那么我们看这是旧约这样讲，对不对？我们再看新约怎么讲。任何东西不要相信我讲的，也不要相信任何传道人讲的，任何东西回到圣经怎么说，在原文里面说到人有灵有魂还有体。好，那么我们再看新约哈，新约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我们请自由继续帮我们读，大声一点哦。
帖前5章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Amen。 好，所以在这里呢，同样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提到说，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所以呢，我们知道呢，灵在希腊原文叫 pneuma， 然后呢在魂呢在希腊原文叫 supe，然后呢在这个体呢在希腊原文叫 soma。 所以呢在这里明显希腊文就告诉我们，我们人有 puma 有 supe 有 soma。 所以呢这都讲到人有灵魂体哈。我先跟大家有打这个根基哈，让大家知道人是有灵有魂有体的哈。好，那么呢我们再继续哈。好，那么呢原文就讲到说呢，就讲到说我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对不对？那尘土呢原文是叫什么呢？原文尘土叫阿法。如果说今天晚上你忘了尘土叫什么，你记得阿是阿里巴巴的阿，那发就是发财的发，那么尘土叫什么？尘土就是叫阿发。好，如果说你今天晚上什么都没学到，你学到一个字叫阿发也够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回去可以做专家了，你可以指着别人的身体跟他说阿发阿发，你指着地上的土你说阿发阿发，所以呢你最起码学到第一个希伯来文叫阿发，所以很容易学，对不对？好，所以呢尘土或者是干地，或者是灰尘，或者是灰沙，或者是灰泥等等，这都是被称为都是同样是一个原文叫阿发啊，阿发哈。好，那么大概我们大家都同意了哈，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呢是用地上的阿发造人的哈。好，那么呢我们来跟那任何东西一个经文不够的哈，任何东西最起码两个经文以上啊，证明那才符合真理哈。因为二这个数字呢是什么呢？是见证的号码。所以圣经里面创世纪3章19节我们请自由继续。
3章19节，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
好，谢谢。那所以呢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就讲到说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直到你归了土。那这里讲到归了土呢，这个土呢跟之前我们读的土是不一样哈。之前读的那个土呢是叫阿法，而接下来这个土呢讲到的什么呢？这个土叫 Adama。Adama 的意思呢就讲到说一块的土地，或者一块的耕地，或者一块的土地啊。然后呢刚才的阿发呢就是讲到说比较小堆的一个尘土，所以呢你可以到一个很大块的土地，你就指着那个地说 Adama， 然后呢你就可以拿一小堆的泥土，你就说阿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第二个原文学的叫什么呢？ Adama。 如果你忘了怎么读，那么呢你稍微变音一点点叫什么呢？叫阿塔玛阿塔玛哦，那你就写了两句的希伯来原文，一句是阿发，一句是阿塔玛啊，那么呢你就毕业了哈。所以今天晚上感谢主，你就毕业了，因为你学了两句，一句是阿发， 一句是 Adama， 好，阿发跟阿塔玛，好，这两个就够了哈。所以呢，我们看一下，所以大概我们都认同上帝造人呢是用尘土造的。那么呢，到底这个尘土造人呢，值多少钱呢？ OK， 那我记得呢，多年前呢，我看过一个报道哈。这个报道呢，是一个上海有机化学的专业毕业生呢，他有一个遭遇。当他是上海比较有名的大学毕业，毕业过后呢，他就去想找一份工作。那但是呢，他就觉得说都辛苦了几年在大学，所以呢就可以先休息休息，先玩一下再去找工作。反正就是说，这样多工作，反正他又是有名大学毕业的，所以不怕找不到工作。所以呢，他当时候呢毕业过后呢，他就说不急找工作，同学们都纷纷去把简历寄出去面试，去找工作，他呢都没有，每天就是做什么呢？每天就是玩耍玩耍，玩了好多个月过后呢，他就讲说好了，反正我玩够了，也没东西好干了，我就去找个工作吧，对不对？那他就开始去找工作，他就以为说他随便发个简历就可以找到工作了，结果呢，他就发了一份两份，没人回复他。再发了五份六份也没人回复他，发了十份二十份三十份也没人回复他，他就紧张了。那过后他又偏一定要在大城市工作，他都不想到小地方工作，结果真没办法了，因为生活的压力又要给物租，然后家里也没再供应他了，因为他也都以为他在工作了。那结果呢，他就觉得哇，很糟糕啊，开始找不到工作了。那怎么样呢？那他就说这样，现在算了，我根本找这个化学工程师的工找不到，那随便吧，我就开始找一个技工可以吗？找一个化学技工的工作可以吗？他说啊，化学技工也可以啦，无所谓了啦。结果呢，他就开始连化学技工的工作也去申请，那结果呢，在大城市一样找不到。忽然间在一个小地方，江苏的一个小地方说要聘请他，但是只是做一个化学技工。结果呢，他就去了那个地方去应聘，结果呢就人家讲工程师的位置就没有，只有化学技工，你要不要？那他就讲说没办法啦，工都找不到工了，就随便做一下，对不对？那他每次做这的时候呢，他就很看不起那些老工程师，他就说这些老工程师啊，就好像他们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文凭也没有，也没有名牌大学，就是只不过是老经验就开始做工程师，他就整天一股不屑的样子看着他们这样。然后过后呢，一天的时候老工程师就受不了这个年轻人这样年轻这么狂妄。然后过后他就跟他说，他说你这个年轻人啊，你常常就是这样的工作态度啊，因为他工作很无聊嘛，每天就是要配那个多少多重的所有不同的化学给我配置在一起这样。那所以工作很无聊，然后呢又没有机会做他梦想的工作。那过后呢，老工程师就把一个化学的价格表丢给他，他说你这样小伙子齁，这样自大狂妄齁，你去算看你这个人值多少钱。那过后他就把一个化学表的价格发给他，对不对？那发给他过后呢，他就开始算了齁。所以呢，这晚上我也想问一下，你觉得你值多少钱？好，那过后呢，他就发觉到人了齁。当我们人去世过后呢，我们这个身体呢，我们体的部分呢，就是会产生呢，就是 65% 的氧， 18% 的碳， 10% 的净， 3% 的盐，也以此类推齁。然后呢，这就是我们身体过后就是说烧剩了过后剩下的价格。那他就发觉的成分。那过后呢，他就发觉全身这些东西加起来不到10块钱。然后他发觉呢，身体的皮是最值钱的。他说呢，面积大概16英尺左右，但是没有卖人皮嘛，就按牛皮的价格去算。算的时候呢，就发觉呢，大概值30元左右。所以呢，整体的话呢，就是说你这个外在的体，你的尘土值多少钱呢？你只值40元左右。 40块。所以你可以指着你旁边的，你跟他讲说，你只值40块啊，你只值40块啊，每个人才值40块而已啊。那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奇怪的，有些我看到一些姐妹啦，甚至现在一些弟兄齁，我们的这个身体整个身加起来才值40块。但是呢，我们用这2000块的东西去什么呢？去洗它，2000块的东西擦它，2000块的东西去抹它、涂它等等，所以我觉得特别不值得哈。所以呢，你不要用2000块的东西去什么呢？去保养40块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个是亏本生意的，对不对？我记得好些年前啊，我就有在不同地方服侍哈。那时候我刚到的时候，前期的时候，我看到弟兄姐妹呢就比较少会化妆哈，弟兄姐妹很少会化妆，嗯。那过后呢，我就大概到了2016年、2015年左右，我到哈尔滨去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到弟兄姐妹呢，那边哈尔滨，我服侍一批弟兄姐妹是上班族，所以他们下班呢就来聚会，来聚会的时候呢，每个都化浓妆了哈，非常多的姐妹啦、弟兄那些，那过后呢，我就开始跟他们一起，就是一起敬拜、一起祷告，那过后呢，圣灵就开始在我们当中工作哈。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工作，那工作的时候呢，忽然间我就发觉到，他们好些呢就低下头下去，低下头了过后呢，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反正就是我觉得可能神在他们身上工作，就看他们感觉他们就在哭在流泪哈，在哭啦在流泪啦，这样对不对？那过后呢，我也不理他们了。啊，到了聚会差不多结束的时候呢，我就开始跟他们讲话了。我就开始说，哦，感谢主啊，神在我们当中工作。他们呢祷告的时候，他们头都抬起来了。头抬起来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大概有5-6位弟兄姐妹呢，他们就眼睛流血哦。我就发觉到，哇，圣灵今天工作那么厉害啊，厉害到眼睛流血啊，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过我再看清楚一点，原来是他们化浓妆，那过后呢，当他们一哭的时候呢，眼泪就滑了2条下来，就好像眼睛流血啊。所以呢，下次到恩膏的聚会、圣灵的聚会呢，千万别化浓妆啊，这是一个教训啊。所以呢，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很奇妙啊，就是说我们身体其实体呢，原来只值40块，但是呢，我们却用几千块甚至几万块的东西去保养它，甚至我们穿几千块几万块的东西在身上，甚至我们拿着几千块几万块的包包啊。所以当然我觉得基督徒的话呢，其实基督徒不需要买名牌，也不需要花太多钱在外在的东西，我觉得穿得整齐穿得干净就非常好了。阿们。好，感谢主哈。好，那么我们继续哈，那我觉得呢，40块太便宜了，对不对？40块我觉得太便宜了。那今天我们要升值一下嘛哈，我们把泥土把它做成什么呢？做成器皿啊，对不对？我们把泥土，那过后呢，我们把它做成一个碗，好不好？或者我们把它做成一个瓶子，把它做成一个水壶哈。那么呢，我们做成这个的时候呢，它就成为器皿。所以呢，从40块的泥土，我们整身这个泥土哦，只值40块，我们就拿这个泥土来做碗。可能我想，可能可以做50个碗啊，100个碗，好不好？我们整身的泥土拿去做碗，做100个。那么呢，一个碗我们算可以卖10块钱，对不对？那么呢，100个可以卖1000块。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泥土去增值一下，把它做成什么？做成器皿哈，器皿。好，那么器皿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哈，在保罗的这个经历呢，他是这样讲哈，就是说保罗在大马色的经历呢，在使徒行传的9章3节到15节呢，他说保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然后呢过后呢他就三天不能不能看见，不能吃，不能喝啊。这我们知道保罗他当时在大马士的经历，他整天去欺负基督徒，对不对？他欺负这个，欺负了很多基督徒。过后呢这时候呢耶稣就帮我们报仇了，对不对？有光从天上照下来嘛，对不对？照下来光照下来照下来过后呢过后呢保罗就倒在地上，然后保罗说啊是谁啊是谁啊，然后过后呢耶稣就跟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过后呢他就三天不能看见不能吃了哈。那接下来呢在另外一端呢神就跟亚拿尼亚说什么呢？说就是在第十节说，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太的家里访问一位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然后呢主就跟亚拿尼亚说，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里呢神他选保罗的时候，他称为叫什么呢？他称为叫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好，那我们看一下器皿呢在原文哈，在原文这里呢是叫skuwa 对 skuwa 对。那器皿在原文叫 skuwa， 它的意思是东西、物体、容器或者瓶子或者盘子哈，这是。或者我们在罗马书九章二十一节他说，匠人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块泥土哪一团泥里哪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哪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四节说，要你们个人晓得怎么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其实原文也是 skuwa， 也是器皿。所以也就是说上帝如果拣选的人，往往很多时候他就会用什么呢？器皿来称呼。所以如果上帝选择你，上帝就会叫你是器皿啊，器皿啊。那过后我们发觉呢这个器皿呢其实它是一个中立的词啊。为什么呢？那比如说我们在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他说什么呢？没有人能进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器皿，原文是器皿啊 skuwa， 然后呢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人怎能进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器皿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啊，家财。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说呢，就是说原来呢壮士或者是恶者魔鬼，如果他选择的他也叫什么？叫器皿。所以很多时候呢器皿是中立的词，所以呢神叫他拣选的叫器皿，然后呢撒旦魔鬼捆绑的辖制的也叫什么？也叫器皿啊，也叫器皿。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哈，那马太福音的12章29节跟马可福音3章的27节说，抢夺他的家具，其实原文是器皿，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或者家财。但是原文呢其实不是，原文是房子或者是什么呢？家庭啊。所以呢在这里原本是叫 oikia，Oikia 的意思是房子，或者是身体为灵魂的居所，或者是家庭，或者是上述两者之间啊。所以呢在这里呢也就是说呢也就是如果说我们不是上帝的器皿，那么呢在这里的经文就讲到说就有可能是撒旦魔鬼的器皿。那很多时候很多人呢他要信主，不是讲他信不了主，为什么他信不了主呢？因为呢他已经成为了恶者的器皿，恶者的住在里面。当他住在里面的时候，他就称这为什么呢？灵魂身体为灵魂的居所，他称为是他的房子或者是他的家庭。所以呢我觉得这是对我而言我觉得是一个蛮 心是哈，他的身体为灵魂的居所，不过他称你为是他的房子，称你为是他的家庭啊、哦，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伤感的一件事哈、哦。所以有时候很多人为什么他们不能信主，或者是怎么传福音他都没办法接受，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壮士住在他里面。所以圣经说呢，如果要抢夺这些器皿，要先捆住这些壮士。所以在我们的城市里面，为什么有些人怎么传福音他不要信主，或者怎么努力的跟你的家人传不要信主？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他不要信，是因为已经有壮士捆着他，把他掳为是什么呢？他的房子或者是他的家人。所以很多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就很需要什么呢？我们先祷告，先守望，先征战，将他的巨人壮士捆住，过后呢我们才能把他所捆住的器皿，他所称为的家或者家财或者家庭或者房子，把他什么呢？释放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阿们。所以呢我们看了这样的一个器皿这个词呢，你会发觉我们在这个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没有中间的，要么你是上帝的器皿，要么你就不是上帝的器皿。阿们。我盼望大家都会成为什么呢？上帝的器皿啊。好，那么我们继续哈。那么我觉得器皿过后呢，器皿的话，刚才我们讲了泥土值40块，器皿我们把它做成1000块，那么如果说我们把它做成瓦器会更值钱吗？你想看，如果说我们保持自己是泥土，那么我们值多少钱？我们值40块。那么如果我们做成器皿，我们可能值1000块。那么我们再高一点好不好，我们把它做成瓦器，瓦器的时候呢，你说值多少钱呢？我们看啊、哦，那圣经里面呢就有哥林多后书4章第7节哈，这里呢就讲到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啊，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如果说像我们荧幕上的这个瓦器的话，你说值多少钱？可能这个是。可能这个要几百万或者几千万哦，所以我们从40块我们就做成器皿，我们值1000块。那我们再努力一点，我们把它做成瓦器，那么呢可能它值100万，或者不要这样高，它只把它做成10万可以吗？可以。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泥土来升值哈。我希望这个晚上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被神来到做成瓦器。那么瓦器的话呢，神就把什么呢？把宝贝放在里面。把宝贝放在里面的时候呢，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神就来使用我们，神就来到恩膏我们，神也来到高牧我们。阿们。那么呢做这瓦器呢，先看一下哈。那瓦器呢在原文里面呢，其实呢就是这两个原文的一个结合。第一个叫瓦，第二个叫器，或者是瓦呢叫Astrakinas, 器呢叫 Skuwas,所以呢 Astrakinas Suas, OK, 所以 Astrakinas Suas 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那 Astrakinas 的意思是泥土制的，那器是 Suas 是器皿啊，是器皿的意思啊。所以呢在这里在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如果这个结合，所以呢 Astrakinas Suas 的意思是泥土制的加上器皿。最简单的话，瓦器的意思是什么呢？用泥土烧制成的器皿，就是瓦器的意思。阿们。好，那么呢今天我们要，如果说神称说什么呢？称说把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对不对？那把宝贝放在瓦器，我们就要明白到底瓦器是怎样做成的。你想不想神把宝贝放在你里面？你想不想神把恩膏能力放在里面？你想不想神来到真实的来到把你拿在掌心上，让你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都很想，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成为神的器皿，可以成为神贵重的器皿，然后让神不断的使用，不断的使用，不断的使用，每次都是选择他使用，而选择的不是你， 而选择的不是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不是瓦器，只有你是瓦器的时候，神才会把宝贝放在里面。那我们想给神使用，我们想常常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想为神做大事，但是到最后呢，除非你是瓦器，如果你不是瓦器，就没有宝贝放在里面。也就是说，你说今天传福音容易吗？传福音一点都不容易啊！以前我们传福音又要请吃请喝请看电影，帮他打扫卫生，帮他做一大堆东西，然后过后呢，他就跟你说啊，你们耶稣很好啊，你们基督徒也很热心啊，但是我跟耶稣没有什么缘分，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传福音其实很多时候确实很不容易，但是如果说神愿意把宝贝放在里面的时候，传福音可以不用这样难的。那我就跟大家给大家比如说这样几个见证，让大家知道什么是把宝贝放在里面。那其实我们过去呢，传福音也一点都不容易啊，每次传都好像人很难信。但是我记得以前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又要帮那个阿姨哈，她是糖尿病，脚就割掉了哈，所以她走路就一拐一拐这样走哈。然后呢，我们就帮她买东西送给她，也给她一些奉献，然后呢，也来到去帮她整理家、打扫家。那过后我们安慰她，那过后呢，我们开始要跟她传福音的时候，她马上意会到了，她就说。啊、哦，你们基督徒很好哈、哦，你们耶稣也很好哈、哦，你们很热心哈、哦，但是呢，我跟耶稣没什么缘分啊。但我一听这样，我就觉得说心里有一种不屑的感觉，对不对？那我就跟阿姨说，我说阿姨呀、啊，没缘分没关系，那么可以为你祷告吗？阿姨说，哦，当然好啊，祷告好啊。开始一祷告的时候呢，神就给我看见，他就拉着几个小孩的手啊，他当时是。脚已经割掉了哈，所以呢，他是有一个缺陷在他脚的部分。但是我在印象里面看到他在跳、在唱、在舞的时候呢，是脚是正常的，而且很开心、很喜乐，跟这些孩子在一起。而当我看的时候呢，我就心想哈，哎，这是什么意思呢？那过后我就跟这个奶奶讲，我说奶奶，我为你祷告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你牵着一批小孩的手一起在跳，一起在蹦，一起很开心的在一起。其实呢，看意象容易，解意象总要两把刷子，对不对？那我就开始跟他说，我说奶奶，你以前有一个梦想，你的梦想是想成为很多被抛弃的小孩，被没被关爱的小孩，被遗弃的小孩，那种在孤儿院的小孩，你想成为他们祝福，你想把笑声带给他们，你想把喜乐带给他们。但是自从你的脚意外了，你的梦就破碎了。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讲着的时候，我就发觉好像有一滴一滴的水滴在地上，还有滴在我的手上，因为我站得比较近。那过后呢，忽然间他就大喊大哭啊哭啊，所以他哭了大概十几二十分钟。过后呢，他就哭完了过后，他就问我说，他说你怎么知道？那我说阿姨，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的过去、你的现在、你的未来，但是呢阿姨，耶稣都知道你的过去、你的现在、你的未来，你要不要来信耶稣？那过后他就点点头，他说嗯，好的好的。那过后呢，他就跟我们去教会了，阿们。所以呢，这就是说神把宝贝放在里面。我们很希望要宝贝，对不对啊？我们很希望有恩高能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除非你是瓦器，不然宝贝跟你没关系啊。所以你跟你旁边的说，除非你是瓦器，不然宝贝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阿们。确实是这样啊，如果你不是瓦器，宝贝怎么放在里面呢？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既然瓦器那么重要哦，我们那么想要有宝贝，我们就要明白什么是瓦器，要怎么做成瓦器。那今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跟大家分享怎么做成瓦器哈。好，我们看一下哈。那瓦器的制造过程呢，其实我看了最简单的瓦器制造可能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呢是土，叫取土 跟炼土。第二个部分呢，是第二步呢，是叫行，是叫手工成型。第三步呢，是叫烧，是叫超过1000度的火去焚烧。所以瓦器的制造过程，最简单的制造过程是三步啊。所以我们一步一步来看哦。第一步土，第二步行，第三步烧。想不想被神使用？想，对不对？那么呢，就要成为瓦器。告诉你旁边的，告诉你前面的，告诉你后面的，甚至如果没人，你就告诉自己，我要成为瓦器，大声的说，我要成为瓦器，阿们，阿里路亚。好，那么成为瓦器，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成为瓦器。那我们看最简单的方式哦，我们要看瓦器的整个制造，我们就明白了上帝在塑造这些瓦器的过程。那瓦器的制造过程呢，第一步是叫土，是叫取土或者炼土。那取土炼土呢，大概是这样，还记得刚才五哥你讲了吗？泥土叫什么？叫阿法，阿法，对不对？然后呢，大块的土叫什么？叫阿达玛，叫阿达玛，对不对？好，那么呢，你如果说你要土的部分要取土炼土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到很大片的阿达玛，对不对？那过后呢，去取一小堆的阿发回家，回到家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土呢放在瓦器，放在瓦器啊，放在这个缸里面，过后呢就倒水进去淹它，淹它过后呢，就开始用这个木棍搅它，搅它过后呢，我们就会来到把这个搅好的，然后呢就拿一个漏斗就滤啊，过滤它，过滤它过后呢，让这个大石块不能下到下面，那可以过滤得了的，那个可以用的，开始就倒在地上，用脚踩它，过后呢，拿阳光晒它，那晒了过后再放水，再搓它，基本上第一步的取土跟炼土的就过程就可以结束了。所以我记得哈，我记得我整个的神制造我的整个过程呢，也是同样的哈。所以如果你想成为瓦器，神一定会第一步在你身上做的就是取土跟炼土。所以神就会用水淹你，神就会用手来到搅你，过后呢滤你，过后踩你，过后晒你，过后戳你。你知道吗，在我的我自己在特别在神学院那段过程呢，我把它形容为我第一个阶段就是叫土，取土跟炼土。我记得当时进到这个神学院的时候，哇，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进到这个神学院的时候呢，那我先跟大家讲哦，我从小到大成长的时候呢，我是在就是被认可的大宗派长大的哈，也不是说太大的宗派，但基本上算是比较大，比较可以的大的宗派。所以呢，我家境清白，然后优良血统啊，没有不良嗜好哈、啊，我是在这样的一个宗派长大。当我长大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呢，大概我们接受圣灵充满，我们教会接受预言，我们教会也接受医治，也接受各样圣经有的任何记载我们都接受啊。但是呢，当我记得我去到神学院的时候，我去到神学院的时候呢，我就发觉这个神学院怎么这样奇怪的，好像每次有时老师就讲说，哦，弟兄姐妹，现在我们一起来敬拜，那你就要敬拜。那如果说你没敬拜的时候呢，哦，你就发觉到我就讲一个这样的经历啦。有一次老师就讲说，哦，我们一起站起来宣告神。但是那时候我就跪在地上祷告嘛，祷告主。忽然间，我就不理啦，我就跪在地上祷告，亲近神这样。那过后呢，我看到这个我的这个忽然间听到一个脚步声走过来。那走过来的时候呢，走得很快。那我就想，诶，这个谁会在敬拜走这样大声，对不对？那过后呢，忽然间一只手呢，就按在我的后面的一个弟兄的头上。那过后呢，忽然间听到一句哑巴灵出来，哇，我好可怕好可怕。我就想说，哈，什么哑巴灵，还有哑巴的灵的啊，什么东西啊等等。那忽然间我就心想， 千万别过来我这边，千万别过来我这边。忽然间一转头的时候呢，那只手就开始按在我的头上，说哑巴灵出来。哎呀，我就心想，哎呀，这个当时讲敬拜，站起来敬拜，我们没站起来敬拜，忽然间就变成哑巴的灵。哇，当时候我觉得说，哇，真的很受不了。哇，我真的觉得说哇，里面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震撼在我生命，我觉得我不是去一间神学院吗？怎么这个神学院那么奇怪的还有哑巴的灵啊？我觉得哇，太受不了，太受不了。所以我们记得在整个神学的过程里面有经历很多那种不人道的对待，面对那种，所以我还没进神学的时候，我觉得神学院的人里面应该是都像天使。结果我进了神学院过后，我觉得发觉，哇，在神学里面那奇灵怪状的人都有啊，觉得说啊，这些人平常的时候看他的样子呢，就像个天使，对不对？然后呢，忽然间一相处的时候，哇，就发觉到整个什么呢？哇，周六礼拜天休息的时候就长了两个魔鬼的刺出来。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神学院的过程，我常常会流泪，我痛哭，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像天使的吗？怎么有些人真的一点天使的味道都没有啊？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所以在神学院，神就不断的让我流泪。所以我常常在神学院我就哭，我说主啊，在神学真的很痛苦啊，主啊，在这个怎么这个人这样啊。所以我每天活在我的神学院就像在动物园一样啊，所以我觉得好可怕，好可怕。所以呢，所以我记得，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想回去的时候，哦，才知道神在这整个过程就是摸索我，就是塑造我，就是说在整个过程，神如果要使用这个泥土，他肯定要用水淹它。那为什么淹呢？淹就有点像是我们流泪，我们痛哭，我们哭泣，所以呢，这时候呢，就水就淹没了我们整个泥土。所以呢，有时候如果你想被神使用，神可能会给你经历很多，就是说很多的眼泪，眼泪流下来是好的，因为眼泪流出来的时候，神在医治我们；眼泪流出来是好的，因为神在安慰我们。阿们。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想被神使用的话，你一定会经历取土跟炼土的过程。如果说你没有足够的眼泪，没有足够的水，这个泥土呢没有办法松软，这个泥土没有办法可以来到被搅，然后呢过滤过后再踩。你知道吗？有时服侍神这条道路就好像常常要被人踩，然后呢或者是被阳光晒啊，然后呢被人戳。所以这整个过程，如果说我们还愿意的时候呢，我们才有机会去第二个阶层。所以呢，我知道在整个过程是很痛的，但是神如果说没有这样的来到淹我们、搅我们、滤我们、踩我们、晒我们跟戳我们的肉体，他就没有办法使用我们。我们肉体一定要被对付，他才有办法真实使用我们。阿们。这是第一步啊。那么呢，当如果第一步我们说主啊，我愿意，再难我也愿意，因为我要服侍你，因为我就是如此爱你，那么我们就走到第二步。那第二步呢是什么呢？行，就是手工成型。那么呢，这个泥土准备好了过后呢，就会放在一个模板上哈，这个模板会像齿轮一直在转，所以呢，把这个泥土放在齿轮上过后呢，它就一直在转呢，所以神会转你。转了过后呢，会用手挤你、压你、按你、捏你、磨你、雕你，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叫手工成型。只有神知道我们这个器皿要做的是这个瓦器是要做的是装牛奶的、装红酒的、装白开水的，或者是装饭的，或者装粥的，只有神知道。但是呢，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痛的，因为呢在转的时候呢，就好像有很多的不稳定，很多的不确定，很多的那种的就好像走在弹簧上。那我知道弟兄姐妹，特别在这个疫情的期间里面， 你就好像走在弹簧上，就是说你不确定说到底神你要怎么样，到底接续你要怎么样，神你到底还使用我吗？神到底你还要我吗？神你到底还爱我吗？神你到底让我这样多的不稳定，这样多的不确定，这样多的不肯定、哦、你还要我服侍你吗？我的门都关了，你还是要我牧养吗？我弟兄姐妹都不来了、哦、你会有很多的不肯定跟不确定，因为神在转你，神不断转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不确定，你不知道未来怎么样走，你不知道以后要怎么面对，你看不到将来，你也看不到未来，你也看不到神的手。每个被神使用的塑造的瓦器，塑造的器皿都会经历这个过程。所以呢，我记得神当时候让我经历在这个过程的时候，你知道吗？有时候神会在你身上呢，他把你所有的恩赐都拿掉，让你完全没有恩赐掉。但是呢，神一般上是一个塑造的过程，当然神给的他不会收回，除非是什么呢？除非是我们自己不要，他给的他不会收回。但是如果说他在装备我们的时候呢，他是会这么做的哈。他在装备我们的时候，训练我们的时候，他可能把你的恩赐都拿掉。以前你觉得你很能讲道的，他把你的讲道的恩赐拿掉。以前你觉得你很能带领的，他把你的带领的恩赐拿掉。我记得我在读神学那个期间的时候，神也把我的恩赐仿佛拿掉。你知道吗？以前我是基督团契的副主席，我以前是少年军的主席，我以前是很多很多在带领的位置。但是呢，我进到神学的时候呢，忽然间神就让我变傻了，变懵了，变头脑很难转速了，变好像痴痴呆呆掉了。那我记得有好几位牧师过来为我祷告，他说什么呢？他说主啊，求你显明给以诺的恩赐，主啊，他身上缺乏恩赐啊。我真的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清。我既然牧师跑过来跟我祷告说，主啊，看他身上没有什么显明的恩赐，就好像很可怜我一样。但是当时我也觉得自己很可怜，因为呢，神忽然间就拿掉我的恩赐，这样忽然间就拿掉我的才干，这样哇，我就觉得那时候好像傻乎乎的，觉得自己笨笨的，觉得同学们都比我厉害，同学们都比我聪明，我就傻傻乎乎的。那过后呢因为过去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在做带领的工作嘛，那忽然间神就让我把我的带领工作都拿掉了。那我就觉得自己变笨了，变傻了，说没来神学院还好，来了神学院变傻了。那这时候神就是在转你，在于一个不稳定的时候。过后呢，你知道吗，在我们生命里面需要很多的挤，很多的压，很多的按。而这些东西神会用谁来到对付我们呢？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牧师，很多时候是我们传道人，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组长或者我们的带领人。这些的挤，这些的压，这些的磨都是好的，因为呢，只有这样的雕塑我们神才能使用我们，只有这样的雕塑神才能使用我们这个瓦器。所以这个瓦器的整个的第二个过程也是很痛的，因为又雕又磨又捏又按又挤又压。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啊，真的也是太痛了我记得这个过程走的时候呢，真的每天就想着说，我是来错地方了啊，我是不是来去错地方了啊，忽然间变笨了，忽然间变傻了。所以呢，你是否也在经历这个过程？你看不到未来，你不知道以后怎么走，你不知道你神还要你服侍吗？你忘了神还在呼召你吗？这个过程是每个瓦器都会走过的一个过程。阿们。那么到了第三个步的时候呢，就是烧这一步。烧这一步呢，就是用超过1000度的火来到焚烧。所以呢，这时候会热死我们，会熏死我们，会闷死我们，会烧死我们，会焚死我们的肉体。 都是我们肉体要烧掉。所以呢，我们看到神的整个瓦器的制造过程，就是将我们泥土拿去什么呢？拿去泥土，拿去捏，拿去搓，拿去烧，拿去焚，拿去踩。所以呢，当我们的这个肉体被对付到一个位置的时候，神就有办法使用我们。阿们。所以我把我自己走过的婚姻，我把它形成是一个烧的一个过程。那为什么呢？那我在群里有跟大家讲齁，我太太是中国姑娘齁，我非常爱我太太，也非常的欣赏我太太齁。然后呢，当然我太太也很欣赏我，也很爱我齁。但是呢，不管我们两个有多爱，我们两个就毕竟是在不同的文化长大。他是在中国的文化长大，我是在马来西亚的文化长大。我们婚姻里面呢，最大的冲突只有两个，就是呢，用理财观怎么用钱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冲突，我们的婚姻里面。那么呢，我太太呢，就是从小呢，因为一个小孩，所以呢，几乎爸爸妈妈都会给他最好的啊。所以呢，当然他们家庭也不是说非常富裕，但是呢，就是说很疼这个女儿，所以基本上呢，孩子要500就给1000，孩子要200就给500这样的情况哈。所以呢，所以他从小是不需要算数的，所以从小他也不需要真正因为他是我太太是学舞蹈的哈，所以他是一个舞蹈家这样哈，舞蹈老师在大学教舞蹈啊，所以呢，他基本上用钱是不需要算的哈。然后呢，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冲突。那么呢，第二件我们的冲突就是说吃东西，我们在我们的文化长大呢，我们喜欢吃辣的、煎的、重口味的。啊，太太的文化呢是喜欢那种水煮的、水蒸的、清淡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去约会的时候呢，就是让你知道，可能你不知道，我跟我太太约会只约了14天，14天过后呢，我就跟她求婚，求婚过后呢，我们就筹备婚礼。过后我们就结婚了啊，就是这样简单。所以只要你知道神预备给你的人是对的，其实呢交往多长时间不是很重要，因为呢两者都很清楚，这来自神，那就 OK， 阿们。好，那么呢好像每次我跟太太去吃东西的时候呢，她喜欢吃水煮鱼，喜欢吃水蒸蛋，喜欢吃炒青菜，那我就喜欢吃麻辣牛肉烧烤羊肉然后呢咖喱鸡肉啊，这样。所以每次去吃的时候呢，你说我很爱他，但是问题是你说吃一餐，他说吃这个炒青菜炒白菜炒什么菜，你说我吃一餐可以，吃两餐可以，每次吃完过回家，我觉得自己肚子空空，好像还没吃一样。哎呀，所以我们有时候只是吃而已，你说一开始我忍耐，我忍耐，我忍耐，但是每次吃完我都好像还没吃。那么你说我们两个都彼此相爱，但是文化的不一样就注定我们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摩擦，对不对？然后不止这样，我太太呢，刚才讲了哈，她不需要算她花多少钱的，因为呢，她一般上就是她也不会算的，她不会算钱的。我记得我们婚礼那时候呢，我们就有算，就是说算那个礼金的事情，她没算还好，她算了过后呢，她把50算成100，然后呢把5块钱算成10块钱，结果把我整个账弄乱了。所以呢，我就你不要算好，我不要算好了。那所以呢，每次我们一起去吃饭哦，以前我记得我出来服侍的时候呢，只要我没在服侍的时候，我吃一餐不会超过10块啊啊，那时候是10年前哦，或者十几年前，对。然后呢，过后跟太太一起出去吃的时候呢，吃一餐就100来块，或者有时候200块。每次吃东西，我就觉得心如刀割一样，哎呀，主啊，好痛。痛啊，好痛啊，主啊，哎呀，真的是啊。所以每次我们有时候一吃出去吃东西， 每次吃完过后我觉得肚子空空，每次看到他叫一个水煮鱼，我一看59.9，哎呦心如刀割啊。等下呢就看他叫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牛肉，我一看哎呦79.9，哎呦又心如刀割啊。所以每次割下割下割下，哎呦里面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艰难，特别的痛。所以这就是一个火的一个焚烧啊，火的焚烧。那这个火的焚烧，你说你说那你们两个怎么样啊，你们不是很大？对，我们其实一开始婚姻里面的时候呢是有蛮多的不同的这样的挣扎啊。啊但是呢，所以每次这样挣扎，每次我们很爱彼此，我们也疼彼此，但是只要讲到用钱的时候，哦，或者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有无形的摩擦啊，对不对？然后呢，我就常常有这样摩擦，摩擦，磨得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就跟主这样讲哈，我说主这样吧，好不好？你就让我变成很有钱，或者是你改变我太太。让他变成什么呢？变成另外一个人啊，对不对？变成忽然间变成一个节俭的人，哈利路亚，对不对？啊，但是呢，我祷告了一段时间，神没有让我变成很有钱，神也没有改变他哈、哦，没有改变他变成是一个变成另外一个人，神还是让我们这样的一个摩擦。所以每次只要我们出去吃饭，每次只要我们买东西等等，我们总会有很多的摩擦。所以呢，我就跟主说，主啊，如果说继续再这样摩擦下去呢？真的很影响我跟你的关系，真的很影响我的整个服事跟侍奉。主啊，不然这样吧，我祷告了你让我变成很有钱，你没有垂听，我也祷告了你改变我的太太，你也没有垂听，那么主啊要怎么样？好啦，我就做一个祷告，主从今往后我赚钱他花钱，哈利路亚，阿们阿们，所有姐妹说阿们，哈利路亚，最好是这样，对不对？好，那么呢，当然，我做了这个祷告过后呢，我做了这个祷告过后呢，还是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折磨。所以每次我一服侍回家，带太太去吃东西，所以她一叫39.9，哎呦，心里哎呦好痛啊！等下她就叫一个。89.9，哎呦好痛啊，哇塞，每次跟他吃完饭我就好像满身都出血的感觉啊。我不知道你有这样的经历吗？这就是在婚姻里面的一个磨练，所以我形容叫是一种的烧的过程。但是呢，我再想想自己哈，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个过程呢？哦，我想想我明白了，其实因为我生命在过去的时候呢，有一种贫穷的灵在捆绑啊。怎么讲呢？那我记得我大学毕业了过后呢，神给我的工作还算很不错的工作，我是一个评估员，所以呢，我记得出来工作的时候呢，我每个月的薪水如果以当时的汇率区分的话，第一份工作大学毕业过后大概是有。应该是大概有可能5000多块人民币这样哈、哦，所以呢，当时候那个年份哈、哦，十几年前5000多块人民币是蛮不错啊、哦，同学当中我赚的还算很不错了啊、哦，就是说都在比较高的位置了，但是呢。我当时又有自己的车然后呢房子的话，妈妈又常会到姐姐家照顾她小孩什么的，对不对？那所以我常常都会霸占那个家或者等等，所以基本上有车有房也有薪金也不错，所以我应该活得很自由自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呢去到商场的时候呢，你叫我去商场超市我没问题，你叫我去商场的这个杂货我也没问题，你叫我，但是如果一走到那种名贵表啦、珠宝店啦、那种名牌店啦、奢侈品的店，我总里面觉得一种的好像一种的拦阻，让我不敢靠近。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如果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王子，我应该是王子的形象，但是每次一靠近这些店，我里面就觉得一种的好像力量把我驱使，不敢靠近那个地方。 那如果说你，如果你有这个问题，你懂我说什么？或者明天你尝试看，你明天你到一个名贵表店或者名贵的一些商场，你走去的时候，你觉得一点感觉都没有的话，那么呢，你可能没有贫穷的灵。如果说你有贫穷灵，你就明白我在说什么。这种是很被折磨的，不只是你到名贵店，甚至你看到名车，甚至你看到有钱人，甚至你看到老板们，里面总会有这种的一种好像自卑的折磨，贫穷的折磨在我们身上。那如果说你自己跑去这个店的时候，你有这种感觉，证明你就有贫穷灵捆绑。好，那不止这样，比如说你现在如果到超市里面去买东西，每次我们到超市都是小小的价格牌，白色白色的，忽然间你走下走下，你看到一个黄色的牌子很大，说大减价，所以你就冲过去，马上想拿一些东西，买一些东西回家。如果有这个情况，多多少少你也有贫穷的灵的影响，好，所以当时候呢，我就有这种贫穷的灵的影响在我的身上啊。那但是呢，我总没有真实去看待它，或者是总没有真实的去感受到，哎，我有这个状况，对不对？那过后，我知道进到婚姻的时候，我常常就是这样的摩擦摩擦摩擦，只等到我真的跟主说，主啊，你以后我赚钱，我太太赚花钱就阿门了。那过后事情也没改变，还是非常折磨，非常折磨每次。那过后呢，太太呢是艺术家，所以她喜欢看美感的东西的，常常她会拉我去看那种美感的东西，拉我到这个店，拉我到那个店，拉来拉去拉来拉去。那过后呢，我是很不敢进这些店的，里面总有很大的懒猪不敢进去。但是呢，过后呢，我太太就喜欢看，所以她常常就拉拉拉拉拉我到名贵店，拉我到这些，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到一个地步，忽然一天醒起来的时候，贫穷的灵既然离开我了。所以我现在到名贵店，到名表店，到那些奢侈品牌的店，我里面完全没有这种自卑的感觉了，甚至我现在也不会跑到超市里面找一堆那种大减价的东西去买了。所以是什么东西呢？是我太太帮助了我释放。阿们阿们。所以那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你在你的，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大家被封锁在家，大家关在家里面，所以呢所以有很多的彼此夫妻之间的摩擦，或者是跟孩子跟女儿的摩擦。我觉得我是想说，难道神不懂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就是这样吗？但是为什么上帝还要你去经历呢？很简单，因为上帝知道你太太或者你的伴侣就能来到帮助你的这样的释放。为什么你说我牧师这样不好，我的传道这样不好，为什么他来牧养我？难道神不知道吗？神都知道，神就是要来到让他帮助你的释放。你知道吗？这个释放是两个人一起释放的。那我给大家看这里的经文哈。那但以理书3:23-25，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窟中。那时贾布贾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中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啊，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行走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相貌好像神子。你看哦，当时候在婚姻里面就好像被烧啊被烧啊被烧啊，就如好像沙特拉、米萨跟亚伯尼哥他们丢进火炉里面。当他们在火炉里面的时候是很辛苦的，我们今天看的时候就好像看这个经文很简单，你知道吗？当时被丢进火里面是很危险的，生命可能就是被这样就没有掉了。所以呢，当时候这个火却说什么呢？第24节说，我见有四个人 并没有捆绑，也就是说这个火就烧掉我们身上的捆绑了，这个火就烧掉我们身上的辖制了。所以有时候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目的就是要烧掉我们身上的捆绑跟辖制。所以我跟我的太太在这样的当时很艰难啊，但是觉得哇，为什么这个人这样花钱的，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奢侈的，为什么种种，难道神不知道吗？神都知道，神就是使用他的这个奢侈来到帮助我贫穷的灵得释放。结果感谢主，我没，如果说你说啊，我的太太太糟糕了，我的丈夫太糟糕，离婚吧，我告诉你，你离婚过后你再找一个太太，可能他比之前太太更糟糕。你离婚过后你发觉说比之前的丈夫更糟糕。所以问题不是别人，问题是我们。神要对付我们里面的问题，神要释放我们里面的问题，神要帮助我们里面得释放得自由。阿们。所以也就是说，在整个婚姻的过程当中，可能在这个疫情当中，可能你有很多的摩擦，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难处，试看，不要开始问神说，神啊，你要我学什么功课。别，我们不再在别人身上找问题，我们在自己身上找问题。很多时候问题不是别人，很多问题是我们自己。所以当时候呢，我因着我太太这个的习惯，既然帮助我把贫穷灵胜过了，现在我可以很自由了，现在我不再会去超市跟阿姨奶奶们抢减价的东西了。我现在有时候买东西的时候，不是说，也不是说减价我不买，也就是我不会因这减价而贪小便宜买。所以如果说我们有贪小便宜的心态，那么呢，它多多少少也跟贫穷的灵是有关系的。阿们。我不知道你还在这捆绑吗？那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当那时候忽然间我学会这个功课的时候，哇，我真的发觉真的非常感恩，那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所以有时候不是你的牧师不好，不是你太太不好，是因为神要你学好这个功课。阿们。所以当时候我太太帮助了我学好这个功课。我记得多年以后，我记得去年我回到我们的家乡哈，那当时我太太常常跟我说，哎呀，你的旧衣服太差了啦，质量太差了，也得太旧了，你都捐出去吧，或者是有些应该扔掉了吧。我都会跟太太讲，不要。但是到了去年我自己回来，我把我的橱打开的时候，我再看我的旧衣服的时候呢，我心中真的明白了为什么太太会说这个衣服太差了，这个衣服太破了，你应该扔掉了。所以我知道我得自由得释放了。当你得自由得释放的时候，你就会非常感恩，你会非常感恩为什么这个火烧你，你会非常感恩为什么这个火会淋到我们的身上。阿们。而我记得当我的贫穷灵离开我过后，我太太忽然之间变了另外一个人，忽然之间她会算数学了，忽然之间她会拿打字机来算了，忽然之间她开始吃东西的时候开始会以前出去吃就是100来块200块。过后呢，当贫穷灵离开我过后，我跟太太再出去的时候，有时我们吃东西就少过100块，有时80多块，有时60多块，我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说，有时候你问问说，神啊，是否有些功课我还没学到？有是否你兴起这个环境，你是要帮助我胜过我里面的捆绑跟瑕疵？是否我里面有东西是需要烧掉的？叫神快点烧掉吧！如果没烧掉，神没有办法使用我们；如果没烧掉的时候，神没有办法有效在我们生命里面做这样的转换。在整个过程里面是很痛的，是烧的，谁喜欢被烧？没有人喜欢被烧的。但是烧的过程当中，我们得自由了，得释放了，就像这里经文说呢，并没有捆绑。阿们。 好，那么呢，接下来呢，神就会带我们走进一个什么呢？走进我们经过火跟水过后，他就带我们走进一个丰盛之地。那在诗篇66篇12节这里呢，他说：“你使人坐车砸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还有以赛亚书43章第二节：“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并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你知道吗？过去的时候，当这个贫穷灵在捆绑我的时候，我常常都觉得自己钱不够用，我常常都觉得自己没钱，我常常都觉得说，哎，为什么好像整天没钱？你知道吗？贫穷灵不一定是你真实的贫穷，然后你才有贫穷灵。有些很富裕的弟兄姐妹身上也会有贫穷的灵，我可以给你很多例子了哈。啊，我们就不多说哈。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当你胜过你的考试，当你胜过你的火跟水的熬炼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带到丰盛之地、丰富之地。那我记得在多年前哈。在多年前的时候，很小的时候，我是抱着地图长大的，我抱着地图长大。当时呢，我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呢，我就有梦想哈，我就很想梦想说要到三个城市，第一个是罗马，第二个是威尼斯，第三个是雅典，这是我一生所梦所求，这是我很想到的一个地方，对吧？然后呢，很小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梦啊，我的梦呢就是说要环游世界，到全世界各地去啊。所以呢，当时候呢，我就到了我十几岁，我就有全职的护照。我也知道，当时候我也跟神回应了这个护照，我就跟神说：“神啊，给我7年的时间去完成我自己的梦想。”所以，我用了2年的时间去读旅游管理，旅游管理，读了2年，然后到了大学读了3年的公关系啊，过后我就出来工作，出来工作那一段时间，神就跟我说时间到了，叫我放下工作，所以我就全职走全职的路。所以当我走全职的路的时候呢，我还没有去到威尼斯，还没有去到雅典，还没有去到罗马，我也还没有去到去到全世界。当时候呢，我就跟神讲：“神，既然我知道我有护照，我当年也跟你立了约说，说我会走上我的护照，给我7年的时间。我也知道时间到了，但是呢，主，我把我所有的梦想都放下，我不再去环游世界，我也不需要到这三个地方，只要什么呢？只要你愿意到我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所以我就放下了我所有的梦想，我就什么，我就开始跟随主。所以呢，一跟随的，我一直服侍到现在，都服侍了十几年。然后呢，在中国这块土地，刚刚6月末就是满了10年哈，满了10年。所以，走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其实，我就不再去想我的梦想了，你知道吗？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在整理我的资料等等各方面的时候，我就既然发觉到什么呢？我既然发觉到神在过去的年间已经带我走过80多个国家。然后呢，到了今年年初，我又去了一些。我到现在为止，神已经带我走过了90多个国家。所以呢，你服侍主，你侍奉主，你走神的道路，神绝对不会亏待你。我更不用讲亏待，他记得你童年的梦想。只要我们真的经过水，经过火，他必叫我们走到丰富之地。阿门。那你知道吗？当那时候我2012年到欧洲去服侍的时候，神那时候第一个城市降地的是什么国家？是什么城市？就是罗马。 那第二个城市过到了罗马，我就到意大利服事，服事完了过后呢，神就我就跟属灵伙伴一起到威尼斯，过后呢我就在欧洲不同国家服事，有些去走岛，结果一走一走我走了30个国家啊，30个国家，走到了30个国家过后，到了第30个国家的首都啊，我就飞走了。第30个首都是哪个地方呢？就是雅典。所以当时我都把童年的这个梦想忘记了，直到去年的时候神又提醒我，我觉得特别温馨。为什么呢？原来他都记得，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真的把我们梦想放下了，我们把我们这个小小的这个想达到的这个梦我们放下，我们遗弃了，既然他还记得，既然他还会成就，所以我觉得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欣慰，说这位神其实很多，他很爱我们，他很想也来到去，很贴心的，很甜蜜的来到去填满我们的一些梦想。但是呢，他更加在乎是我们的生命品格被磨好，磨出他的形象。当我们经过水的时候，他磨练我们；当我们经过火的时候，他磨练我们。他磨我们的时候，就是要我们活出神的品格跟形象。他绝对不会亏待我们，他要把我们带到丰富之地。我再讲第三个哈，第三个哈。因为小的时候呢，父亲常常酗酒，所以呢，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就不太没有自己的家，都是租房子这样哈。然后过后呢，小的时候我就很想说有自己的家，家不需要太美哈，但是呢，家呢就是大概是像一个比较宽裕啊，也比较有设计感就 OK 啊。当时我是这样想啊，然后过后呢，我就想全职服侍神过后呢，哪有这样的机会有家的？对不对？那我就想说，神啊，我家我也不想了，我也不要再想这个问题了，我就好好的服侍你。你知道吗？在大前年的时候，在一个早上，当我醒起来的时候，大前年年末的时候，早上醒起来的时候，神就跟我说：“一诺，我今年要给你产业。”然后，然后过后呢，我知道神讲的产业不是孩子啊，我还没有孩子哈，当然我也在祷告啊，如果主愿意的话，让我们明年就有孩子哈，阿们啊，也为我祷告吧啊。那过后呢，我就知道他讲的是房子产业啊，但是呢，我就想，哎，神啊，你每次讲很快都要过几年的，你现在到了年尾跟我说今年要给我房子，你做事哪会这样快，对不对？如果你对神的认识的话，你就大概明白哈，就是说他做事真没这样快哈。那过后呢，我记得那时候我就跟神这样讲啊，我说我忽然间我在祷告梦想的时候，我就想，哎，神有时候会用犹太人的日历的，对不对？那我就算那时候是九月啊，就换日历嘛，九月末十月啊。那我就想过后呢，你知道吗？各年的年初，我既然有了自己的房子，阿们。其实神很愿意把很多祝福给我们，但是他更在乎我们有了这样的品格，有了这样的生命，有了这样的智慧去管理。你知道吗？很多我看过有一些你知道那种中彩票的这个团体哈，就是说美国有一个就是一个节目，他们专去访问那些中过彩票的那些的人哈，所以他们就去访问了很多，就问说你中了彩票怎么样啊啊什么，你知道吗？他们得到的结论就是说，中了彩票比还没中之前更惨。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觉到他们无端端中了横财过后呢，他们没有智慧去管理，他发觉到很多他们再没中彩票还算正常，中了彩票过后呢，一年两年下来活得比以前更糟糕。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这样的智慧，没有这样的才干，没有这样的能力去管理他们的财富。神很愿意把很多祝福给我们，包括各样的恩赐、恩高、恩典，但是关键是 他训练我们有品格跟生命，训练我们有智慧跟才能过后，他就什么呢？他才把这各样的宝贝给我们。阿们。好，那么我们再看哈。所以呢，如果说像提摩太后书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他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阿们。啊，所以我们就成品了。我们看到这个瓦器现在值多少钱？现在这个瓦器哈，就值100万了哈，对不对？所以呢，只要你愿意被神来到摩塑你，经过三个阶层的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是艰难的。但是当你做成瓦器的时候，你就会发觉神很愿意把各样的宝贝放在里面。阿们。好，那么呢，玛利亚的这个瓦器制造过程我就省略过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那么我就直接去到最后这个阶段哈。那最后的这个阶段呢，就是我灵歌唱哈。那我灵歌唱这首歌呢，其实呢，它是瑞典的一个年轻的牧者写成的一首歌哈。那这首歌他写的时候呢，是他看了一场的暴风雨哈，然后过后他出去做福音的工作，过后有大暴风雨，他就躲在一个小亭的时候呢，他就看到暴风雨，哇，实在是大自然的那个奇妙，哇，没人能敌的那种倾盆大雨，闪电雷公。过后呢，他看到雨忽然间停了，开始天晴了，开始太阳普照，大地苏醒，开始小鸟就回来歌唱了等等。所以他看到整个的大风雨过后有这个阳光普照，大地苏醒的整个过程，所以他真的震撼的说，神真的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奇妙。那他这份的感动跟触动呢，其实呢跟玛利亚的这个过程蛮像的哈。玛利亚当时候呢，他经历了一段的艰难，一段的煎熬。为什么煎熬呢？当天使加百列跟他说，诶，你要生孩子，对不对？还没结婚生孩子，对不对？那过后呢，过后他就反复思想过后呢，他就说了这句话哈，反复思想过后他就说了，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也就是说呢，他讲了这句话给神这个回应，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没有结婚就怀孕，没有出嫁就怀孕，意味着他的婚姻即将泡汤，即将破裂，即将崩溃，意味着他生命的挚爱月色即将嫌弃他，离弃他，抛弃他，所以要娶一个怀孕的一个女孩。然后呢，他即将面对的是所有的朋友亲戚冒视他，歧视他，鄙视他。他即将面对是整个社会对他的人缘能力有色眼光指指点点。他即将面对的是最后一个，以当时的文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当时的文化是应该拿石头打死他的。所以呢，他却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当时候他也面对极大的风浪，极大的挑战，极大的难处，极大的不容易。可能你现在也在经历着这个婚姻的挑战，可能你现在面对的爱情里面的挑战，或者是跟弟兄姐妹跟朋友的这种的关系的挑战，或者整个社会的人缘能力指指点点，甚至是生命的一些危险等等。所以他玛利亚他不是神人啊，他也会有情绪，他也会有很多很多难处。但是呢，当时候伊丽莎白跟他发了这段预言的时候，玛利亚就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神救主为乐。他得释放了，他得自由了。所以同样的，我今天要用最后这首歌叫我灵歌唱哈，来到送给大家。那我记得呢，当时候我跟太太的婚姻其中一段走得最艰难的时候，应该是在我们结完婚，我们就一起去度蜜月， 度蜜月回来过后呢，我就跟太太回到家了。回到家的时候呢，当时候我结婚的第一年呢，比较少出去服侍，因为我守着的原则就是说，新婚一年不当兵嘛，哈，所以我比较少出去服侍。所以呢，那时候呢，就跟太太一起在家的时候，刚刚结婚完过后呢，我发觉到没结婚还好。结婚完过后，度蜜月完过后，我回到家，发觉到我全副身家只剩3000块人民币。所以呢，那时候呢，我觉得，过后跟太太相处了一段时间，发觉太太吃一餐就是100多块、200多块，那我就觉得说，我只剩下3000块，然后呢，我太太吃一餐就100来块、200来块。那我就想说我的人生怎么样呢？然后呢，那过后那时候，这件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呢，我太太就度蜜月回来，她就说，老公，你都没有什么好的这个衣服，对不对？然后呢，她说我帮你去买比较好的一些衣服，对不对？他说呢，帮你过冬啊，因为要过冬天的嘛。那过后呢，我就这样太太这样疼我爱我，对不对？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剩下的是剩13000块，对，13000块，度蜜月回来全部身家13000块。那我就问太太说，你需要多少钱呢？我太太说，你就拿10000来先吧，对不对？拿10000来先。那过后我就给她10000的哈，然后她就去买。那我就估计说，那太太可能会买500块，回来还了9500块，对不对？那哪里懂太太呢，过后呢就很开心的早上去帮我买衣服。到了大概傍晚她回来了，那我在家准备课程什么的。到她回来过后呢，她就跟我说，她说老公快点来，我给你试看衣服。那过后呢我就跑过去啦，那过后呢她就一件一件衣服拿来给我试，对不对？她就开始给我试第一件衣服。那我当时比较在乎的是她会还我多少钱。但是呢他就给我试第一件第二件，我就看了瞄了一下，之前预计500应该不够，可能要1000块，1000块他还我9000块也好。那过后他就给我试第一件，给我试第二件，给我试第三件，越试我心里越慌了，我开始觉得这个羽绒服这个什么服会不会不止1000块？我就想说可能最贵3000块了，也还我7000块好不好。过后呢越穿我越害怕了，我心里就觉得说主啊怎么样。那过后我越穿上去的时候呢，我开始真的很怕了，我就说老婆到底你买了多少钱，这个羽绒服什么服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那过后我太太就说，哎呀你穿，哎呀呀，我还没有算确实正常，我太太是不会算钱的啊。那过后呢我就真的很害怕了，我就是说你快点算。那我就说你试。不过我试下他就算出了，他说老公可能10000块都不够啊。我跟你讲，那时候我忽然间真的晴天霹雳，我觉得好像这个黑暗笼罩，我忽然间觉得好像我整个人发呆了，我人生没有试过有这样的经历的，我人生没有试过怎么可能买一个冬天的衣服买到10000块，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在我的生命。我跟你讲，当时我真的崩溃了，我当时根本没有表情了，我记得太太当时后也不敢跟我说话了。那所以我当时候勉强的吃了一个晚餐，那我就在那边一直想一直害怕，因为我只剩3000块。我讲说这次传道人会死在中国吗？因为我只剩3000块，为什么死？因为太穷了死掉，你知道吗？如果说我一个人3000块，可能我最多没钱吃饭就进食，但是现在结婚了，每次出去吃就100来块，然后呢花钱就是这样。我觉得可能我会死掉了，因为太穷了。那所以当时我就想，主啊怎么样。那所以呢我勉强吃了晚饭，很早我就爬到我的床上，爬在床上，我躺在床上，我转左边我转右边，我一直重复思考，反复思考，越想我越怕。结果转来转去我都睡不着，到了晚上了，我太太爬上床上了， 我不想跟他讲话，因为我觉得我没话跟他讲。所以呢，到了晚上，我们熄灯了，我还是转来转去不能睡。我越想就越怕，我越想就越惊恐惊吓。那过后呢？那时候我知道，大概我怎么转都怎么不能睡。可能那时候已经到了半夜了，我还是不能睡。我感觉我太睡了，我真的很想一拳捶他，但是我知道没办法。但是呢，我怎么转我都不能睡。那过后呢，我就没办法了，我就爬起来，我就走进我的书房。那我不知道是走进还是爬进我的书房。当我爬进书房的时候，我就听到这首歌《我灵歌唱》。是我灵歌唱这个是当风暴来到，当这个闪电雷轰来到过后呢？雨过天晴写的一首歌，我灵歌唱，就像玛利亚面对最患难、最艰难的一个时刻。但是当伊丽莎白跟他发了预言过后，他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神救主为乐。"所以这首歌跟这个我灵歌唱是同样一个启发。写成的一首歌，所以当时我进到里面的时候，我就听到这首歌的旋律，我灵歌唱，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的神，我就听着听着听着，我知道神要我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旋律一直在我的脑海在盘旋，我知道神要我唱。但是我不想唱歌，我真的不想唱歌，因为我心里愁烦，我不想得安慰，我也不想，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超乎我能去面对的一件大事。过后我知道我熬不过神了，我就开始，好了，主，你要我唱，我就唱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接续那句怎么唱？你们知道吗？我不想唱，我就继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接续怎么唱？我还是不想唱，我就继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我灵歌唱。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想唱他伟大，我不觉得他伟大。如果他伟大，为什么他让我经历这件事？如果他伟大，为什么他让我面对这样的事？如果他伟大，他为什么只让我剩3000块？如果他伟大，我可以用很便宜的钱买很好的衣服，对不对？他哪有伟大？他没有伟大，他根本不伟大。我不想讲他伟大，所以我不想唱，所以我继续盘旋的重复唱。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我重复的唱，我重复的唱，我重复的唱。我知道我没有办法熬过神了，我开始唱。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我一边唱，我一边流泪，我一边唱，我一边流泪，我一直流泪，流泪，我一直哭，我一直哭，我一直哭，我一直哭，我重复的哭，哭，哭，哭到我不知道几个小时，我的眼泪都干了。干了过后，我在我的书房，我爬着爬进我的房间，我钻回到被窝里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睡着了。隔天我起来的时候，我太太还在睡，我翻过去看，还是同一个太太。然后呢，过后我看看我的户口，还是3000块，事情没有改变。但是什么东西改变了呢？改变了，事情改变了，改变的是我的焦点不在3000块， 我的焦点是在我有一位伟大的神，我的焦点是在我有一位有2亿的神在背后，我怕什么？所以当时候忽然间隔天我的焦点转变了，忽然间在隔天我的整个的思想思维都改变了，我在隔天我忽然间得释放了。所以我知道可能弟兄姐妹有些你在面对到艰难，面对到不容易，面对到挑战，但是当时候神让我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神用这首歌我灵歌唱，用我的这个经历帮助我得释放得自由。今天晚上我要把这个恩膏传递给你，让你同样在你艰难你不容易你挑战的时候，上帝在磨塑你的时候，在塑造你的时候，同样你可以领受到这份恩膏。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神不理我们，是他在磨塑我们，塑造我们，他在建造我们，他要把我们领到丰富之地。但是首先我们必须经过水跟火，在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只要你说主啊，再不容易求你帮助我，他就愿意帮助你。我祷告说这个晚上我不要把这个恩膏传递给弟兄姐妹，我祷告说把这个同样当时神带领我怎么突破的恩膏传给大家，好叫大家同样的同样的可以自跟自由。哈利路亚，
赞美主，我神。
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来领受，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来领受。哦，主啊主啊主啊，当年玛利亚怎么得胜，玛利亚怎么胜过，我们也可以这么胜过。主啊，当年你给我这个这样的恩赐，这样的恩典去胜过，我们祷告你帮助弟兄姐妹同样得到这样的恩典去胜过。主啊，我们祷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你指我们一起来唱何等伟大，你真伟大，何等伟大，真伟大，何等伟大。主啊，我们祷告，哦，西巴巴，主啊，帮助我们灵歌唱，我们领受这一份的恩膏，我们领受这一份的恩膏，主，我们领受这份的恩膏，哈利路亚。主啊主啊，我们看到应许还没来到，但是依然我们宣告说，主啊，你是伟大的，你是伟大的，你是伟大的，你是伟大的。弟兄姐妹，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我们跟他说你是伟大的，虽然你还没看见，但是他依然是伟大的，他依然是伟大的。我们宣告他的伟大，我们诉说他的伟大，帮助我们把焦点从地上转到天上，帮助我们把焦点，主啊，我们不看主啊我们有的，我们看你有的，我们不要把它焦点只放在3000块，我们把焦点放在有2亿的神的身上。主啊，帮助我们，
赞美你，荣耀归给你。
哦，西巴巴巴巴西巴巴巴巴西。哦，耶稣，谢谢你，耶稣，谢谢你。哦，耶稣，我谢谢你，耶稣，谢谢你。哦，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哦，我们领受这份的恩膏，我们领受这份的恩膏，哈利路亚。我们领受这份的恩膏，我们领受这份的恩膏，西巴巴巴。主啊，帮助我们领受这份的恩膏，领受这份的恩膏，哦，领受这份的恩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领受这份的恩膏。哦，爸爸爸爸，主啊，你把我所突破的赐给弟兄姐妹，主啊，你把我得着的赐给弟兄姐妹，主啊，你把我当年怎么带我突破的，主啊，赐给每位弟兄姐妹，就在这个晚上，就在这个晚上，就在这个晚上，是的，耶稣，是的，耶稣，主啊，是的，是的，耶稣，哦，是的，耶稣。主啊，当年你怎么带我胜过的赐给弟兄姐妹，主啊，弟兄姐妹打开你的心灵，哦，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来领受，来领受，来领受，领受，领受。哦，打开你的心，打开你的心，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领受，领受，领受，领受，领受。哦，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耶稣。灵受，灵受，灵受，灵受。哦，帮助我们灵受，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灵受突破的恩膏。主啊，突破在我们生命里面，主啊，转换在我们生命里面，突破的恩膏领受，主啊，这突破的恩膏帮助我们领受。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突破的恩膏， 主，把我们焦点不再转在人的身上，把焦点转在你的身上。主，我们不再看我们有的，我们看你有的，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转换的恩膏，突破的恩膏。主，我们不看我们的环境，我们只看你的身上。主，当时候在孩子即将面对即将没有办法走下去的时候，面对说好像乌云笼罩，好像黑暗遍布大地进到我的人生的时候，主，你帮助我怎么的突破。主啊，同样今天晚上你把这个恩膏传递给弟兄姐妹，也帮助他们怎么突破。有些需要身体的医治的，主啊，你帮助他们突破。有些需要财务突破的，帮助他们财务里面突破。有些需要人际关系之间的突破的，帮助他们有这个突破。主啊，有些婚姻里面需要你的医治跟释放的，主啊，帮助他们医治他们的婚姻，帮助他们突破。有些觉得人生已经走不下去的，已经要结束生命的，主啊，再把你的咒语赐给他们，让他们把焦点转到你的身上。主啊，把这个突破的恩膏今天晚上释放给弟兄姐妹。希拉拉斯的耶稣进到我们的里面，主进到我们里面，哦，进到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领受这般的突破，我们领受这般的突破，突破，突破，突破，突破，突破，突破，突破，主啊，主啊，破除掉所有的拦阻，所有的阻碍，所有的阻碍，主啊，你拿掉，你拿掉，拿掉，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耶稣，哦，耶稣，松开，松开，松开，每位弟兄姐妹，松开，松开，哦，耶稣，谢谢你来松开，哈利路亚，主啊，松开，谢谢你，耶稣，谢谢你，松开，松开，松开，哦，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哦，谢谢你，松开，松开，耶稣。哦，是的，主。哈利路亚，是的，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主啊，来祝福今天晚上每一位在平台上的弟兄跟姐妹。主啊，我不知道每位弟兄姐妹面对的问题，面对的状况，面对的各方面都不一样，但是主啊，你知道，你知道， 我祷告这个晚上，主啊，你帮助每位弟兄姐妹有一个突破在他们生命，有一个转换在他们生命，有一个提升在他们生命。我祷告主啊，这个晚上你将这个突破、这个恩膏、这个能力，主啊，让弟兄姐妹进到他们生命里面，他们就提升了，他们就转换了，他们就不一样了。主啊，谢谢你这个晚上，主，我们祝福每位在平台上的弟兄跟姐妹，谢谢你，我们祝福每一位，主，一个突破要领导，一个提升要领导，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哦，我们祝福每位弟兄姐妹。哦，主，我们把一切交在你的手里，奉耶稣最宝贵的圣名我们祷告祈求，阿们。那弟兄姐妹，如果你还在领受，你就继续啊，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就到这里，如果你还要领受，你就继续再领受哈，我们到十点钟我们就结束。哈利路亚。主啊，你要建造中国新的，主啊，你要建造一个新造的弟兄姐妹，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带着生命品格来走这条道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真实的说预备好了，都是主的心腹。主啊，你预备我们，预备这里的军队，预备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中国真的不缺会听讲道的人，中国真的不缺恩膏恩赐，中国就是缺有品格有生命的弟兄姐妹。主，我祷告来预备我们，预备我们。哈利路亚。
presence of the Lord, those who are able to stand up, I ask you to stand up upon your feet. All those watching from Australia, from Europe, from America, from South America, from the Middle East, from Israel, Siberia, from North Korea, all the nations. Holy Spirit is here. And maybe we just can close our eyes.